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。创造天地的来历，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，乃是这样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。
回到起初，认识创造的起源，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。
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，《创世纪》。
从《创世纪》第十二章开始，经文的记载就集中在以色列的列祖生平。所以从创世纪第十二章直到五十章是创世纪第二大部分，列祖历史。上一回我们提到了亚伯拉罕顺服神的呼召，离开了本族本地本乡，往神要指示他去的地方。当时的亚伯拉罕已经75岁了，但他一听见神的呼召，没有和神讨价还价，也没有任何的犹疑，他就带着妻子和家人启程。但问题是去哪儿呢？神只要亚伯拉罕离开，但神并没有告诉亚伯拉罕要去哪儿，或者可以在哪儿安顿下来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是您，您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勇敢地踏上神要你走的路吗？但感谢神，神的命令之后就是神的祝福。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7重祝福，也就是完全的祝福。虽然这些应许和祝福在亚伯拉罕再生的时候并没有实现，但亚伯拉罕相信神的信实以及能力。事实上，能有神同在同行，不论到哪儿，不论是不是平安稳妥，神的同行就是最大的祝福和恩典了。亚伯拉罕所选择的是一条最蒙福的路了，虽然要离开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是一件痛苦的事，就如同咱们中国人所说的人离乡见啊，在异乡可能也会受到排挤和轻视，但神的同行就让亚伯拉罕对前面的路程充满信心，甚至来到了迦南地拜偶像的这个地方，亚伯拉罕都敢公开自己的信仰，筑坛敬拜耶和华神。而且亚伯拉罕为自己只是支搭帐篷，但为神却是筑坛，这就表明了他对神的尊敬和爱慕。当他离开的时候，帐篷会拆去，但他所筑的坛却仍然留在当地，向那些拜偶像不认识真神的迦南人见证神的名。创世纪十二章第九节记载了亚伯拉罕暂停在南地，也就是巴勒斯坦地的沙漠地带。就在这时发生了饥荒，亚伯拉罕的考验也来临了。创世纪十二章10到20节就记载了亚伯拉罕离乡之后第一次遇到信心的考验，而这考验也使撒来陷入危险当中。首先我们来为这一段经文分段。创世纪十二章10节是引言，提到了因为饥荒，所以亚伯拉罕带着家人下埃及。接着创世纪十二章11到13节记载了亚伯拉罕为怕遭害，所以就事先安排应付之计，那就是要妻子撒来向外称自己是亚伯拉罕的妹妹。然后创世纪十二章14到16节就记载了事情果然如亚伯拉罕事先的预测，撒来陷入了危险当中。结果怎样呢？创世纪十二章17到19节就记载了因神的介入，撒来得以脱困。最后创世纪十二章20节就记载了整件事以亚伯拉罕离开埃及落幕。创世纪十二章10节说，那地 遭遇饥荒，因饥荒甚大，亚伯拉罕就下埃及去，要在那里暂居。当时的埃及因为有尼罗河定期的泛滥，所以两岸土壤有河水灌溉，自然就肥沃，不像其他地方只要天不下雨就发生饥荒。因此埃及就成了饥荒时各地方的人避难的所在之处。亚伯拉罕自然也想到了埃及，这原本无可厚非，因为人应该尽力求生。但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我们却看不到亚伯拉罕下埃及之前曾经寻求神的心意，为此事祷告。所以亚伯拉罕在下埃及的时候想到在埃及可能会遇到的危险，他也就很自然地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，而不是用神的方法。其实亚伯拉罕只是想到埃及暂居。和合本圣经有时候把这个词汇翻译为寄居，是描写一个人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居留了一段时间，不像游客一样稍停一阵子就会离开。而暂居这个词汇的原文字根呢，也可以是指害怕这个词汇。这也说出了人在异乡暂居常会有很多的担忧惧怕，这也就难怪亚伯拉罕会有事前的安排计划了。那么究竟亚伯拉罕担忧什么呢？那就是创世纪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所记载的，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，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，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，他们就要杀我，却叫你存活。在圣经的记载里，这是亚伯拉罕第一次说话，他预测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就是埃及人会被撒来的美貌吸引，因为他知道妻子是何等的美丽。知道这个词汇在原文是过去式，也就是亚伯拉罕一直都肯定撒来的美貌相当的吸引人，但现在要去个陌生的国度，撒来的美貌可能会带来一些的危险。所以亚伯拉罕预测第二件事，那就是埃及人会因为垂涎撒来的美貌啊，为了夺取撒来就会杀了亚伯拉罕。问题是撒来真的是貌美如花吗？当时的他起码已经是65岁了，当真是人见人爱，魅力无法挡吗？加尔文就认为可能是因为撒来没有生育，因此比一般妇人保养比较好，自然也比较有吸引力。也有学者就认为这和当时的人的审美观是有关系的，可能撒来有当时的人看为美丽的特质，例如高贵大方。又有学者认为一般的埃及人肤色比较黝黑，而撒来的肤色相对来说就比较白皙，所以埃及人看见他就惊为天人。亚伯拉罕为了安全就想到了一个对策，那就是创世纪十二章十三节，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，使我因你得平安，我的命也因你存活。为什么撒来明明是亚伯拉罕的妻子，亚伯拉罕却要他撒谎呢？并且亚伯拉罕这权宜之策完全是以自己为中心，因为使我平安这句话直接翻译就是使我得好处，也就是埃及人会饶了我的命。由此可见，亚伯拉罕所想的就是如何保护自己的性命安全，他没有想到这样做是不是会撒谎，会不会得罪神，更没想到撒来会不会因此真的陷入危险当中，而到时候他又该怎么办呢？虽然有可能撒来是亚伯拉罕的同父异母的妹妹，所以要撒来和自己以兄妹相称似乎并不为过啊，但亚伯拉罕这样做起码犯了两种错误。第一，那就是意图欺骗，动机不正。 第二，就是他只是把事情的真相说出一半。撒来不但是他的妹妹，也是他的妻子。人在害怕中，常常会失去应有的信心和智慧，因为心中已经被惧怕控制，只想如何保全自己。其实，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保护我们，也只有神才能够使我们得平安。而对神的信靠，就是我们面对害怕之时最大的武器了。事情真被亚伯拉罕说中了。当他们到埃及时，埃及人全被撒来的美貌所吸引，甚至法老的臣仆把撒来推荐给法老。所以呢，撒来就被带进法老的皇宫中。带进这个动词也可以指迎娶。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20:2-4的经文，34:2经文，38:2经文。但是在这儿呢，不能确定法老有没有和撒来同寝。可是很明显的是，撒来陷入了危险当中。而这件事情实在是很难解决，因为现在亚伯拉罕他们是身在埃及，而法老是埃及的统治者，有谁敢在埃及抵抗法老呢？所以亚伯拉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妻子被带走了。而法老还为了撒来特别的赏赐许多牲畜以及仆婢给亚伯拉罕。在古代，家畜是衡量财富的重要指数之一。现在的亚伯拉罕可以说是富上加富，但这些财富对他和撒来的困境是一点帮助也没有。感谢神，他亲自的介入这件事。创世纪12:7记载，耶和华因亚伯拉罕妻子的缘故，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。究竟神降了什么灾在法老和他的全家呢？有学者指出，可能是一种隐秘的疾病，特别是指皮肤或者是性器官方面的疾病，并且这灾是大灾，厉害得很啊。灾原文是复数，也就是一连串的灾祸。当然，这就使法老立刻醒觉，一定是出事了。并且这事和亚伯拉罕撒来有关系。于是法老就把亚伯拉罕召来，责备亚伯拉罕欺骗他，隐瞒撒来真实的身份，差点导致他犯了强抢别人妻子的罪。当时的埃及人伦理观念是十分强调绝对诚实的重要性，所以亚伯拉罕说谎不但是让自己和撒来陷入危险当中，也连累了不知情的法老和他全家。最后，法老对亚伯拉罕下了逐客令，吩咐人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。有学者就指出，送走和出埃及记12:33所记载的埃及人打发以色列人快快离开，这个打发是同一个动词。可见法老因为这事已经有了害怕之心，希望赶快送走亚伯拉罕，免得再受灾祸。
软弱的我变刚强，因求你我变富足，瞎眼的我能看见，主给我心软弱的我变刚强，贫穷的我变富足，瞎眼的我能看见，主给我心了神迹。 次洗净我的罪，现在主的大慈爱向着我永留着。哦撒那，哦撒那，临死时在今生